每天早上七点，听懂商业。大家好，我是小一，
我是小智。
小智大叔，问你个扎心的问题：这三年，你见过全球央行有哪天集体做好人的吗？没有。但反过来，9月1号到2号，48小时里，日本、欧洲、美国三家央行罕见的排着队，说了同一句话的三种口音：钱要变贵了。
这句话你拆开看，三家的潜台词其实互不认识。
互不认识还能叫共振？那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到底是同一场风暴，还是三个各怀心事的邻居同时摔门？开始前先立个规矩，本期不劝任何人搬家仓位，只把三本账翻给你看。
行，那从9月1号那天晚上开始翻。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破3%，这个数字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年份，接近30年来的高点。上一次日本10年期在3%附近，还是上世纪90年代泡沫刚破的尾声，市场跟着压。日本央行9月会议的加息概率已经不是理论题。
同一天，欧盟统计局甩出初步数据，8月欧元区通胀率同比3.3%，7月还是2.9%，一个月窜了0.4个百分点。欧洲央行管委立陶宛央行行长西姆库斯当天公开喊话，欧洲央行应该在9月加息。注意，这话是从央行内部人嘴里出来的，不是投行分析师的许愿。
美国这边更有意思，美联储理事鲍尔9月1日表态，如果通胀不迅速降温，就该果断加息。这句话要是5月份说，市场当耳旁风。现在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Watch 工具直接把9月加息的概率抬到了68%。
68%啊，什么概念？掷骰子掷出6.半都得犹豫一下。市场现在离确定性加息只差一脚。再看资产价格的反应，美东9月1日道指跌0.79%，标普500跌0.71%，纳指跌1.03%，美股三连绿。9月2日轮到我们大 A， 沪指跌0.97%，收3941.39，两市成交1.79万亿，缩了大约2422亿。
A 股那天的盘面里还有个细节，军工板块逆势涨停一排，地缘风险和利率风险。现在是2026年下半年仅有的两个定价中心。昨天的简报把这句话已经说得很白了。
还有个容易被划过去的注脚，这期美联储会议纪要里，主席沃什提出把 FOMC 1年8次政策会议减到6次的设想。闲会开多了，这个人在8月28日的鹰派首秀，大叔你可是亲历过亏钱的。
说正事吧，台账还记着呢，不用你提醒。
好，正事。这四个信号你排个序：日债破3%，欧元区通胀跳0.4个点，68%的定价，美股三连率，哪个最硬？
都不算最硬，最硬的是你刚才跳过的那个，美国财政部给长债回购扩容，央行喊话可以收回，股市涨跌可以修复，但管钱袋子的政府自己修改规则，护住国债市场，说明他评估过的最坏情形已经包含了长债卖不动。市场恐慌和政府备灾是两种等级的信号。
第一层讲完，恐慌有素材了。三家同向收紧，听起来像全球踩同一脚刹车。但第二层，我要替冷静派问一句，病因一样吗？
不一样，这是本期最该记住的一件事。先看日本，日本这轮通胀和欧美不是一回事，它是30年通缩之后第一次出现工资推着物价走的循环。春斗涨薪连续几年上台阶，物价才跟上。日本央行加息是在给一场他判了30年的通胀上保险，动作慢，幅度小，但方向不会回头。
所以日债破3%，与其说是日本在紧缩，不如说是日本资产便宜了40年这个前提在退场。
对，这句比我讲的准。欧洲是第二个剧本，欧元区7月2.9%，8月3.3%，跳起来的这0.4个点主要动力是能源。中东局势一紧，布伦特站上94美元，电价、气价跟着抬。欧洲央行是被供给侧的拳头顶着往前走，它加息不是为了给经济降温，是怕通胀预期脱锚，一旦海峡那条线缓和，这脚刹车随时可以松。
美国第三个剧本，增长还在，物价下不来，美联储纠结的是通胀和增长谁先倒下，加息是防御性的，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把三件事打包成全球货币转向一个词，是省了思考，错了地图。真正的区别在于，日本是迟到的正常化，欧洲是被动挨打，美国是主动拧龙头，三家的终点站不是一个城市。
动机不同就能高枕无忧了吗？第三层讲一个普通人名词都不熟，但钱包可能最先感知的机制，套息交易，英文 carry trade。
拆开就不神秘，日元利率过去低到地板，全球的机构借日元换成美元、欧元去买股票、买美债、买新兴市场资产，赚利差加涨幅。这个借便宜钱买贵资产的生意做了10几年，池子大到你无法想象。现在日本要加息，欧美也不降，甚至要升，利差这根支撑柱两头同时缩水。
两头缩水意味着这门生意的利润没了？
不，只是没了，是倒过来要打牌，借钱成本抬升，买的东西价格还在跌，债市被抛售的同时，股市也在跌，这叫股债双振。这周美国就演示了一遍，最着急的是美国财政部自己，9月2日他宣布， 把10到30年期长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单次操作上限至少翻倍到每笔40亿美元以上。9月9日生效。翻译一下，借钱的政府开始亲自下场，防止自己发的长债卖不动出踩踏。
等等，我给你补一笔国内的数，怕听众觉得这是华尔街的事。我们这边正好在反方向，8月制造业 PMI 49.8%，还在荣枯线下方徘徊。6大行一年定存利率0.95%，市场原本盼着宽松加码，但外部利率的锚整体上移，人民币汇率的跷跷板摆幅就大了。LPR 大幅下调的预期空间，实际上被对面这三家央行悄悄压薄了。
这就是共振两个字对普通人最实在的落点，不是有人来收你的钱，是你所在的这个全球资金池水位线在所有人同时开闸的哗啦声里慢慢下降。池子见底之前，每条鱼都只觉得水是温的。
按老规矩，有真实分歧就得摊牌。同一批数据，市场上真实存在两派。我先把周期派的牌亮出来，三家同向不是巧合。2020到2021年放出去的水迟到了5年才开始收。欧元区通胀跳回3.3%，说明反弹不是中东一项，服务价格、工资都有份。68%的概率不是猜出来的，是真金白银的期货交易盘压出来的。市场用仓位投票，这就是周期的声音。别拿各国情况特殊给降息幻觉续命。
另一派是概率派，我的立场靠近这边。第一，68%是价签，不是预言。Fed Watch 测的是期货隐含概率，它一天之内能从50%跳到68%，也能3天后跌回40%。拿一个会呼吸的数字当既定事实，是财经媒体最常犯的偷换。第二，回看口径，8月通胀是初步数据，欧盟统计局历史上把初值上修下修是家常便饭，3.3%离最终确认还有时间差。第三，日本央行过去的剧本叫加息前喊半年，真落地和真吓人是两回事。3%这个数上热搜的次数多过他收盘站住的次数。
所以大叔，你是别慌党。
我是慌也得慌在对的账上的方向上，我认便宜钱退场是长周期事实，回不去了。但短期哪个会议加息加多少？68%这个数字的用处是告诉你赔率，不是告诉你结果。
我承认这分歧是真的，因为我上周还拿68%当板上钉钉来跟你吵架的素材。那本期结论各让半步，动因各记各的账，水位是共同的账，我们只呈现分歧，不替你判断。
最后给3句不带操作建议的话。第一句，盯日历不盯情绪。9月9日，美国长债新回购规则生效。9月中旬，美联储议息，日本央行9月会议，欧洲央行9月会议，四张牌一个月内全翻开，到时候不管涨跌都比今天的猜测值钱。
第二句，家里有外币敞口的，孩子留学、海淘，哪怕一只 QDII 基金，记住这轮博弈里换汇最忌讳的动作是猜顶猜底一把梭，分批这四个字比任何预测都有用。
第三句也是跟咱们上期呼应的，社保那份答卷教的从来不是抄底，是期限管理。利率上行周期的头号受害者恰恰是用长周期的赌注办短周期的事的钱，先分清自己每一笔钱多久不用再看新闻。
至于这轮共振的下一根指针，日历上写的明明白白，9月15、16号的 FOMC。 大叔，你那笔5000点的金价长线账还挂在台账里没到期，到时候市场要是真把加息打成现实，你连本带利吐第二回，留给下期的你操心。每天早上7点听懂商业，明天见。